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我读到一位女士写的一篇关于她母亲收集各种罐子的文章。多年来她母亲收集了超过200种不同的真正古董玻璃罐，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形状和颜色。她写道，在她母亲的收藏中，没有两个瓶子是完全一样的，不均匀的接缝和玻璃里面所起的泡是区分不同品质、年代和价值的标志。他的收藏品中最大的一件是一个东欧手工制作的玻璃壶，最小的一件是一只漂亮的手工制作的装香水的瓶子。这个瓶子是他母亲在曾经是个马车停靠的驿站挖出来的，尽管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小瓶子里仍然有淡淡的香水味。如果你曾经看过古董展览的话，你就知道在证明一件东西是不是真品古董方面，在区分仿制品方面是有很多学问的。你会为这个领域的博大精深而感到非常惊讶。大家都知道，只看外表是会误导人的。这位女士写道，她母亲用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来查验古董玻璃是不是真品。她会把它放在阳光下仔细看，真正的古董瓶子在阳光的直射下几周后就会变色。100年以上的玻璃中通常含有较高水平的锰，添加这种金属物质是为了让玻璃更加通透，而太阳光会引起化学反应，比如会使得淡绿色的玻璃变成明亮的紫色。放在阳光下检查之后才能显明是不是真品。如果你回到使徒保罗的时代，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几乎什么都用陶器，他们也用类似的检测方式来确定制作精良的壶、杯、碗和其他很多物品的真伪。不诚实的陶工会用蜡来掩盖陶器的裂缝和缺陷，对于在室内商店购物的人来说，他可能不会被发现，于是人们就常常把陶器拿到外面对着太阳转动这个陶器，那些被蜡覆盖或者是填充的地方就会显出比较浅的颜色。显然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诚实的商人就会在他们的陶器上印上一个拉丁文 Sinesira， Sine 就是 S-I-N-E， 它的意思是没有， Sera C-E-R-A 在拉丁语当中是蜡的意思。那么这个标志的意思就是这个陶器是没有蜡的，不过就算有这个标志，人们还是要检测一下的。现在英文中的 sincere 就是真诚的，就是从这个拉丁文单词没有蜡来的。所以真诚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努力的去表现出一个不是你自己的样子，这就是真诚的意思，真实、真正的、真的。它的反义词呢，当然就是假装、表面的、假的。根据这个类比，无蜡意味着坦诚对待裂缝和缺陷的问题，然后你努力去解决它，而不是试图掩盖它。真正的基督信仰就是这样，没有蜡， 在阳光下是测试过的。对每一个信徒和整个教会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光景啊！当我们要结束提多书的学习时，我们要看看使徒保罗写给提多的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只有以真实这个特征来结尾是最合适的。真正的属灵品格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一个真诚的敬虔之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真品呢？我想和大家一起看这最后一段经文，给大家总结出四个确定真实性的方法，也就是确定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方法。我们把保罗的生活作为一个检测的对象，然后举起来对着光来看看能发现什么。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十二节说，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这一节经文就可以讲一篇道，里面有很多信息，不过我还是决定今天就讲完这四节经文，因为我想对但以理的一生做一个简单的研究，然后在12月16日讲但以理的预言，告诉大家为什么玛雅日历所预言的世界末日不会在下周五发生。之后在下一个礼拜天，也就是23号的圣诞星期天，我想告诉大家，但以理是第一个相信神的智慧人，第一个相信神的东方博士，他对他同事的培训卓有成效，把福音传给了他们，以至于几个世纪后的那几个博士前往伯利恒去敬拜弥赛亚，他们就是但以理的后裔。不管怎么说，我今天要讲完提多书，所有的人都说阿们。现在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作家和被认为是圣经学者的人认为使徒保罗是无所不知的，是一个很武断、不近人情、不苟言笑、坚定不移的领袖。而使徒保罗接受这封信的方式完全不符合他的风格，散发着温馨、良善和恩典。这个结束部分也揭示了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四个标志。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一个标志是坦诚所遇到的困境，也就是说真实的说出来你所遇到的困境。保罗是不近人情吗？保罗总是对自己有信心吗？保罗是那种从不停下来质疑自己的领袖吗？这节经文回答了这些问题。请大家再看看第十二节经文，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等等，保罗在这里给我们透露了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这里的一个词，或是。在原文中，这是一个带有虚拟语气的不定从句，意思是保罗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因为他不知道。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这意味着保罗公开承认他就是不确定，他没有用一种更委婉更属灵的语言来表达他内心的不确定。比如提多有两个优秀的候选人牧师，我正在评估，保罗没有这么说，实际上他直接说出来了，没有涂一点蜡来遮盖。对于那些承担某种带领角色的人来说，比如带领一项事工、一个部门、一个公司、一个团队或者一个家庭的人来说，听到保罗这样说不是很高兴吗？保罗说，提多，我有两个人可以接替你在克里特岛上的工作，不过我还不确定哪一个人是最佳人选，我现在还不确定，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意味着 保罗还在为这件事祷告。弟兄姊妹们，神通过使徒保罗来启示他的话语。在圣灵所默示的经文中，保罗承认神并没有在他的事工的每一个领域、每个时刻都清楚地引导他。他还不知道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神没有填满所有的空白，没有给他清晰明了的指导。保罗，你会为了这个感到郁闷吗？要是换了我，我想我会的。我觉得在这封信中看到了这一点，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有人问我，我们接下来要学哪卷书啊？我说，我不知道。我看到对方的表情好像是在说，我以为你提前一年都做好计划了呢。你在开玩笑吧？我倒是想提前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计划好。不管怎么样，我只能说这节经文真的让我很受鼓舞。也许你还想知道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我接下来该选哪门课，我该上哪所中学或者是大学，我该买哪个房子，我们该用哪种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该嫁给哪个男人，该娶哪个女人，我该找个什么样的工作，等等等等。我们就承认这一点吧，说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就是诚实，就是真实。有了这样的坦诚，马上随之而来的就是祷告的支持。提多显然已经开始为保罗祷告了，求主赐给保罗智慧，让他选择派谁去克里特岛来接替他。而这个决定对岛上的教会来说意义重大，他们在正确的时间需要正确的人。那么关于亚提马和推基古这两个候选人，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亚提马这个名字来自于当时盛极一时的掌管生育的女神亚迪米，这两个名字的发音和拼写都非常接近。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可能是亚迪米神的礼物，这意味着亚提马的父母认为这个儿子的出生是这位女神所赐的礼物，于是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亚提马。也就是说，亚提马出生在一个崇拜偶像的外邦人家庭。显然后来他信了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他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多么剧烈的改变。我们对他父母和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这个以女神的名字命名的外邦年轻人现在是早期教会当中保罗所信任的一个助手。在第十二节中提到的另一个候选人是推基古，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幸运的，他也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亚提马没有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出现过，但推基古出现过几次。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七节提到了他，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在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节再次提到了他，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推基古曾经带着保罗的信把他交给了哥罗西的教会，并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陪同过他一次，这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显然推基古是保罗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大家可以看出为什么他们俩都是候选人了。他们和提多一样都是外邦信徒，受过良好的训练，在克里特岛的海盗后裔中继续传道。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研究保罗的思想和事工，就会发现他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敬虔的人， 在他们身上持续地投入精力，并安排他们参与事工。圣经学者邦茨在他的注释书中谈到这一点时说，教会总是在寻找更好的方法，而神却在寻找更好的人。今天教会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机器，而是更多圣灵可以使用的人。圣灵不是借着方法，而是借着人来做工的。神没有高抹计划或者是规划，他高抹的是人。邦茨是在1880年写下的这段话，仍然适用于今天。如果我们把所了解到的信息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保罗最后差派了亚提马去代替提多，因为我们发现推基古后来被派去以弗所来帮助提摩太，记录在提摩太后书4章12节。保罗在这里显明的真实很容易被人忽略，他公开承认此时此刻他不知道该派谁去，他甚至在这封受圣灵所默示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而这封信随后在克里特岛和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了2000年。保罗没有把自己刻意塑造成总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总是坚定不移，从来不优柔寡断的那种高大形象。相反，他在这里说的这句话表明了他并没有预先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保罗是如此的真实，这就是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一个标志，坦诚所遇到的困境。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二个标志是对神的顺服，请再看一下第12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请注意，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决定让谁去克里特岛，但我已经决定在尼哥坡里过冬。这句话也许会让提多大吃一惊。这封信的其他内容都是关于提多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组织教会、案例长老、挑战不同年龄层的人，使他们更加成熟，展现出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保罗到了这封信的最后几行，好像不经意地说，提多，你在那儿不会待很久的。提多很可能会说，等等，什么意思？前面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信息了？我完全投入在这里了，克里特岛已经成为我的家园，我经历过权力的斗争，我遇到过假教师，教会现在已经安立了长老，果实现在才刚开始发芽，你们要安排亚提马或者是推基古来接替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封信对提多的计划而言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他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从提摩太后书4章10节我们得知，提多将被派往达马太，那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合场，但提多将毫无怨言地离开克里特岛，因为使徒保罗告诉他，他在那里的传道工作将很快结束。把提多举到阳光面前，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将遵从使徒保罗的权柄，以及神通过保罗对他的指引。提多愿意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被打断。弟兄姊妹们，神不仅指引他儿女前进的脚步，他还指引他们在需要的地方停下来。但实际上保罗并不了解的是，他们的计划即将改变。大家注意到了吗？保罗打算在哪里过冬呢？在尼哥坡里。尼哥坡里位于希腊南部，是第一位罗马皇帝屋大维为了庆祝战胜马克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而建立的城市。 根据保罗在提多书这里的计划和他向罗马信徒所透露的计划，我们可以得知保罗打算在尼格坡里过冬，然后前往罗马与信徒们一起服侍，然后马上前往西班牙去服侍主。这些信息都记录在罗马书15章23到28节。当时的西班牙被认为是文明世界的尽头，他培养出了那一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比如塞内加。罗马的首相就来自于西班牙，诗人卢肯也是个西班牙人。保罗迫不及待地想去西班牙。提多，你可能不知道该派谁去克里特岛，但我知道我要在尼哥坡里过冬，然后去罗马，最后再去西班牙。但是神说不全是这样。亚提马后来确实是去了克里特岛，提多的确向尼哥坡里出发了，但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保罗的计划就被打断了。因为保罗在路上或者是到了尼哥坡里以后，他就被逮捕了。保罗会被带到罗马，不是去教会，而是带着锁链，而且他永远也去不了西班牙了。提多和保罗都把毕生的精力放在了他们的侍奉上，但他们的计划都被打断了。如果把他们举起来对着光来看，就会看到真正的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标志。他们所做的就是顺服他们的最高权柄，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因为主既指引他们前进的脚步，也命令他们在需要的地方停下来。托尼斯诺是一位基督徒，他曾经担任过乔治布什总统的新闻秘书，几年前去世前他一直在与癌症做斗争。当被问及他从与结肠癌的抗争中学到了什么属灵方面的功课时，他微笑着回答说，我们希望过一种可以预见的轻松生活，喜欢一眼就能看到前方的平坦道路，但神却喜欢走野路子。很精辟的总结。保罗将再次被捕，也是他最后一次被捕，而提多将改变他冬天的计划，然后去打马太，开始一个全新的事工。这一切都将在几个月后改变，他们在当时只是还不知道而已。这不就是基督信仰吗？我是说真正的基督信仰。看似平坦而又清晰的道路突然出现了一个急转弯，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神已经让你离开了原来的那条道路，脚下是还没有铺好的野路，没有地图，也没有 GPS， 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吗？你期望的计划是什么呢？也许是今年打算做三件事，也许有两件事是我永远也不想做的，最好别出现。也许你在计划5年、10年或者是15年后退休，希望别出什么意外。也许你在打算毕业后在某个领域开始你的职业生涯。计划本身没有什么错，保罗和提多就制定了很多计划，但他们的计划是用铅笔写的，但神过来擦掉里面的一些内容，改写了另一些内容，又添加了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他们就顺服了神的智慧和旨意。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这意味着即使他带着我们走野路的时候，我们也要跟随他，即使在他引领我们前方的脚步，要求我们在需要的地方停下来，而且没有任何解释的时候，我们还要跟随他。这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它的第一个标志是坦诚所遇到的困境，第二个标志是对神的顺服。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三个标志是， 无私的行为。保罗在第十三节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保罗实际上是在呼吁教会搞一次特别奉献，这让教会有些意外。希纳和亚波罗显然是这封信的信使，他们都在前往其他事工地点的路上。保罗希望提多利用这个机会教导教会如何奉献，支持我们今天称之为宣教士的那些肢体，他们在教会之外别的地方服侍基督。这些费用可能不在他们的预算之内。另外，这里提到的希纳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圣经其他地方也没有提到过他。这个名字是个希腊文，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信主的非犹太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提到了他是一名律师，而且使用的是希腊语中经常指代律师的词来去描述他。这意味着他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提到的基督徒律师，他是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基督徒，而且委身于福音事工。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我们要结束提多书的学习时，我们要看看使徒保罗写给提多的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只有以真实这个特征来结尾是最合适的。真正的属灵品格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一个真诚的敬虔之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真品呢？我想和大家一起看这最后一段经文，给大家总结出四个确定真实性的方法，也就是确定真正的 基督信仰的方法。我们把保罗的生活作为一个检测的对象，然后举起来对着光来看看能发现什么。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十二节说，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这个结束部分也揭示了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四个标志。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一个标志是坦诚所遇到的困境。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这意味着保罗公开承认他就是不确定，他没有用一种更委婉更属灵的语言来表达他内心的不确定。弟兄姊妹们，神通过使徒保罗来启示他的话语，在圣灵所默示的经文中，保罗承认神并没有在他的事工的每一个领域每个时刻都清楚地引导他，他还不知道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神没有填满所有的空白，没有给他清晰明了的指导。那么关于亚提马和推基古这两个候选人，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亚提马出生在一个崇拜偶像的外邦人家庭，显然后来他信了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他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多么剧烈的改变。我们对他父母和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这个以女神的名字命名的外邦年轻人现在是早期教会当中保罗所信任的一个助手。在第十二节中提到的另一个候选人是推基古，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幸运的，他也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推基古曾经带着保罗的信把他交给了哥罗西的教会，并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陪同过他一次，这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显然推基古是保罗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大家可以看出为什么他们俩都是候选人了。他们和提多一样都是外邦信徒，受过良好的训练，在克里特岛的海盗后裔中继续传道。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研究保罗的思想和事工，就会发现他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敬虔的人，在他们身上持续地投入精力并安排他们参与事工。如果我们把所了解到的信息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保罗最后差派了亚提马去代替提多，因为我们发现推基古后来被派去以弗所来帮助提摩太，记录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保罗在这里显明的真实很容易被人忽略，他公开承认此时此刻他不知道该派谁去，他甚至在这封受圣灵所默示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而这封信随后在克里特岛和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了两千年。保罗没有把自己刻意塑造成总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总是坚定不移，从来不优柔寡断的那种高大形象。相反，他在这里说的这句话表明了他并没有预先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保罗是如此的真实。这就是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一个标志，坦诚所遇到的困境。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二个标志是对神的顺服。请再看一下第十二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请注意，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决定让谁去克里特岛，但我已经决定在尼哥坡里过冬。这句话也许会让提多大吃一惊， 这封信的其他内容都是关于提多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组织教会、案例长老、挑战不同年龄层的人，使他们更加成熟，展现出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保罗到了这封信的最后几行，好像不经意地说，提多，你在那儿不会待很久的。提多很可能会说，等等，什么意思？前面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信息了？我完全投入在这里了，克里特岛已经成为我的家园，我经历过权力的斗争，我遇到过假教师，教会现在已经案例了长老，果实现在才刚开始发芽，你们要安排亚提马或者是推基古来接替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封信对提多的计划而言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他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从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我们得知，提多将被派往达马泰，那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合场，但提多将毫无怨言地离开克里特岛，因为使徒保罗告诉他，他在那里的传道工作将很快结束。把提多举到阳光面前，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将遵从使徒保罗的权柄，以及神通过保罗对他的指引。提多愿意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被打断。弟兄姊妹们，神不仅指引他儿女前进的脚步，他还指引他们在需要的地方停下来。但实际上，保罗并不了解的是，他们的计划即将改变。大家注意到了吗？保罗打算在哪里过冬呢？在尼哥坡里。尼哥坡里位于希腊南部，是第一位罗马皇帝屋大维为了庆祝战胜马克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而建立的城市。根据保罗在提多书这里的计划和他向罗马信徒所透露的计划，我们可以得知，保罗打算在尼哥坡里过冬，然后前往罗马与信徒们一起服侍，然后马上前往西班牙去服侍主。这些信息都记录在罗马书15章23到28节。但是神说不全是这样。亚提马后来确实是去了克里特岛，提多的确向尼哥坡里出发了，但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保罗的计划就被打断了。因为保罗在路上或者是到了尼哥坡里以后，他就被逮捕了。保罗会被带到罗马，不是去教会，而是带着锁链，而且他永远也去不了西班牙了。提多和保罗都把毕生的精力放在了他们的侍奉上，但他们的计划都被打断了。如果把他们举起来对着光来看，就会看到真正的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标志。他们所做的就是顺服他们的最高权柄，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因为主既指引他们前进的脚步，也命令他们在需要的地方停下来。托尼斯诺是一位基督徒，他曾经担任过乔治布什总统的新闻秘书，几年前去世前，他一直在与癌症做斗争。当被问及他从与结肠癌的抗争中学到了什么属灵方面的功课时，他微笑着回答说，我们希望过一种可以预见的轻松生活，喜欢一眼就能看到前方的平坦道路，但神却喜欢走野路子。很精辟的总结。保罗将再次被捕，也是他最后一次被捕，而提多将改变他冬天的计划，然后去达马泰开始一个全新的事工。这一切都将在几个月后改变，他们在当时只是还不知道而已。这不就是基督信仰吗？我是说真正的基督信仰。 看似平坦而又清晰的道路，突然出现了一个急转弯。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神已经让你离开了原来的那条道路，脚下是还没有铺好的野路，没有地图，也没有 GPS。 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吗？你期望的计划是什么呢？也许是今年打算做三件事，也许有两件事是我永远也不想做的，最好别出现。也许你在计划五年、十年或者是十五年后退休，希望别出什么意外。也许你在打算毕业后在某个领域开始你的职业生涯。计划本身没有什么错，保罗和提多就制定了很多计划，但他们的计划是用铅笔写的，但神过来擦掉里面的一些内容，改写了另一些内容，又添加了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他们就顺服了神的智慧和旨意。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这意味着即使他带着我们走野路的时候，我们也要跟随他，即使在他引领我们前方的脚步，要求我们在需要的地方停下来，而且没有任何解释的时候，我们还要跟随他。这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他的第一个标志是坦诚所遇到的困境，第二个标志是对神的顺服。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三个标志是无私的行为。保罗在第十三节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保罗实际上是在呼吁教会搞一次特别奉献，这让教会有些意外。希纳和亚波罗显然是这封信的信使，他们都在前往其他事工地点的路上。保罗希望提多利用这个机会教导教会如何奉献，支持我们今天称之为宣教士的那些肢体，他们在教会之外别的地方服侍基督。这些费用可能不在他们的预算之内。另外，这里提到的希纳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圣经其他地方也没有提到过他。这个名字是个希腊文，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信主的非犹太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提到了他是一名律师，而且使用的是希腊语中经常指代律师的词来去描述他。这意味着他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提到的基督徒律师。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律师得救了，别这么想。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他是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基督徒，而且委身于福音事工，以至于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安排了我们所说的宣教之旅。也就是说，他利用事业上给他带来的便利来帮助传播福音。在我们的教会大家庭中，也有律师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帮助其他的基督徒进一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对我们教会而言是个多么大的祝福啊。保罗在这里还提到了亚波罗，他在初代教会当中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了。亚波罗是一世纪教会的特别有恩赐的演说家和护教者。保罗曾经责备哥林多教会分成了四派，有的说随从保罗，有的说要随从亚波罗，还有一些人说要跟随彼得，但真正属灵的人会说我们只跟随耶稣。但不管你怎么看，这些都是大家认识和追随的教会领袖。保罗在谈到哥林多教会的这种状况时，丝毫没有指责亚波罗，因为显然错不在他。亚波罗不仅出现在这个名单上， 而且他被列在了保罗的旁边，得到了同样的待遇。这正好显明了保罗的无私，他告诉教会要尽力帮助和鼓励希纳和亚波罗。所以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一个标志是坦诚所遇到的困境，第二个标志是对神的顺服，第三个标志是无私的行为。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四个标志是同心合意的门徒。在第十四节保罗说，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真正的基督信仰会让人无私地服侍他人，满足他们迫切的需要。保罗在这里加上了一个奇妙的激励，当你为别人而活时，你永远都不需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过着一个不结果子的生活。这里的正经事业与前面的第八节一样，是指行善。和合本在这个括号里有一个注解，行善是一种无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心血来潮的服侍。这意味着你不能给自己的行善记账。今天做了这件好事， OK， 我刚刚又做了这件好事，晚饭前我得再来一个。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从来没有设计一棵数数的苹果树，一个两个三个一百个，我结了一百个苹果，累死我了，今年就到此为止吧。没有这样的苹果树，他们只是默默地结出果子。保罗对克里特岛的教会说，一同做工，齐心协力，同心合意，一起服侍，来满足迫切的需要。这就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生活。保罗在这里也暗示，我们能结果子的侍奉，可能就是帮助别人来结出果子。但这个不会自然而然就发生的。大家注意到保罗在这里的评论了吗？行善是教会需要学习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如何行善，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当你到了六岁或十六岁或六十岁的时候，你不会自动就会行善了。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你要学习的，还要再学习，然后付诸实践，然后再付诸实践。保罗说，我也不知道究竟该打发谁去。在我看来，保罗在提多书的结尾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谁会去关心呢？谁会真正的去关心别人呢？谁会去照顾那些从城里来服侍基督的人呢？谁会去看顾那些准备传道的年轻人，就像亚提马和推基古呢？谁会来关心教会内外的人呢？谁去满足他人迫切的需要呢？谁会去真正的关心这些事儿呢？答案是显然的，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会关心这些事儿，真正的教会会关心这些事儿。保罗在第十五节以他惯常的问候结束了这封信，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最后我要用四个简短的陈述来概括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四个特点。以下是保罗向当时和现在的教会所传达的信息。第一，我们不应该觉得自己的角色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无论他现在担当的角色是什么。生活中我们要在思想上随时准备好自己的行李箱，如果神要改变我们的计划，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马上行动，马上改变。 第二，我们都需要帮助。没有人强大到不需要别人帮助的地步。在尼格坡里漫长的冬季，就连使徒保罗也需要帮助和陪伴。如果连他都需要帮助，我们每个人当然也需要帮助。第三，我们都要有意识地成为慷慨的人，每个人都不应该例外。慷慨应该成为基督徒一生的标志。行善，并且学习如何行更多的善，使耶稣基督通过保罗对一世纪和21世纪的基督徒所发出的一个命令。第四，没有神恩典的良善，我们谁也不能做成什么。没错，保罗说，否则我们都一事无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以他经典的祝福来结束这封信的原因。愿恩惠与你们同在。大家注意到了吗？他加上了众人这个词。保罗在信的开头也祝福恩惠归于提多，而在结束这封信时，他祝愿恩惠归于整个教会。经文上说，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多么美妙的祝福，没有一个人被遗漏，恩典惠及所有人。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恩典呢？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谁也完成不了学习这封信。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会彼此服侍。如果没有恩典，我们绝不会顺服没有恩慈的权柄。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会追求敬虔的成熟和谦卑。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不会建立荣耀基督的家。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不会承受压力来反对错误的教导。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能专注于真理。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会活在对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渴望当中。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展现出来真正的基督信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活出这封信的信息。难怪使徒保罗写道，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因此我们要说感谢保罗，感谢神的灵通过保罗为我们描述了真正的基督信仰。如果我们每天不能降服于神的恩典，我们就无法活出这个真正的基督信仰。在学习完这封精彩的信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说，感谢主，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奇妙无比的提多书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话。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什么。你是那位按时分粮的主，你将我们生命当中所缺乏的丰丰富富地供应了我们。我们何等的感恩，让我们可以去认识我们这位荣耀的救主，可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甚至于我们可以去称呼这位造物主神为阿爸父。何等的恩典，多么奇妙的救恩。谢谢天父，你不仅拯救我们，你也愿意让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来活出这个拯救了我们的福音，在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展现出基督信仰的价值，让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光，也让我们身边那些未曾认识你的人能够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悔改，相信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即将降临，我们期盼着这个荣耀的日子。谢谢天父，谢谢你在我们学习提多书一路以来对我们的带领和保守。 也把我们每一个人前方的道路依然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你与我们每个人都丰满的同在。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和交托，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